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啊，平安。
非常感谢啊！海天主保先生可以来再次见面。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让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都让这些话语真的放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主，我们感谢你，就让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你总是能把你的话能够听进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这个苹果，在我这个刘星牧师跟我讲说要来这次退休会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目的话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这里有两个词，就是危险的日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是在危险的我相信我这个昨天的三堂让你们看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啊所面对的这些当代的这些思潮会怎么影响我们教会。所以危险的日子，实际上从开始，只要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有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就自然的就放在这个世界中，世界就是把我们当做仇敌，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呢，通过今天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的这整个一章我们能看到。非常清楚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危险的日子，在末世有危险的日子到来。然后呢，他不仅告诉了我们这个现状，告诉了我们这种情况，还告诉了我们怎么去应对它。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就是非常宝贵的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有三重的职分，对吧？我们有先知的职分，有祭司的职分，有君王的职分。那么，先知的职分是指什么？先知的职分就是要传讲神的话，不光是牧师在这里要传讲神的话，传道人在传讲神的话。每一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只要你是主的门徒的话，你都要传讲神的话。所以，先知一个重要的一个职分是传讲神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可能要比较这里是吧？
过一下，过一下，过一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弥迦书，弥迦是这个一位先知啊。那么在这里他讲，万民呐，你们都要听。都要听，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听，听什么？听谁的话？在这里非常清楚的告诉你们，要听主耶稣啊，你们听主耶和华话，是他从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当先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要听，每一位都要听，包括我们自己传道人，我们也要听啊。那么呢？接着，弥迦书，他的小篇就说不长，所以从第一章开始到后面的六章，都在讲神对以色列和犹太人。那么，先知的宣讲啊，没停在这里。接着就进入了第七章，你看到吧？这里后面是第七章哈。第七章呢，告诉我们了。这个是先知书的这个一般的这个都是这样说的，前面。是警告，是神的审判要临到，后面是什么？所以不会听谁？他在第七章后面说，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你们看，好像出埃及里的时候做埃及，是犹太人所经历神的大奇事过红海啊，领他们出埃及，说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阳光诚实。降华汉施慈爱，这后面这个黄色的呆呆的话 是神给我们的盼望，给以色列人的盼望，也给我们的盼望。所以前面先知当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听，第二个不听的话是看出来后面同时带给我们盼望。那么我们问一下这个过去了吧？下一页哈，下一页呢是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也是开始，在这个在第一章的一开始就说：“天呐，要听；地呀，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你看，又是要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手脚了，我们要听。但是听不是听世界的声音，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把精力放在是听世界的声音。我们要听什么？要听耶和华的声音，要听主的声音。好，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前面的39章都是责备，责备以色列，责备犹大，责备周边的列国。然后到了40章开始，好像什么？40章之后带来的是什么信息？带来的都是安慰的信息，是盼望的信息。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好，做基督非常重要。我们要有一颗听着耳朵受教的心。然后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听的话，神的责备、神的审判会要临到。但是，神给我们盼望啊，神给他的选民是有盼望，所以我们都是有盼望所以，从40章开始，一直到结尾，先知一直在讲这个信息，有劝勉，有安慰，有拯救啊。那么，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的话，我们想一想啊，先知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跟人传教？那么，我们今天是在在教会待了很长的时间哈，我们现在听的应该是听得很顺耳，但是世人听得不一定是这么的顺耳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神的审判和这个世界的这种光景啊，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每一个时代，我们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目前的光景是怎么样？那神就会带来他自己的警告和这个责备啊。那么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时代，最大的罪是什么？对，谢谢神啊！不信神，不信神是最大的罪，不信圣经，不信神是最大的罪啊。所以，当我们跟人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在跟人介绍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特别跟你讲，哎，你有罪啊，因为你不信耶稣啊，这是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这是最大的罪。这样讲，对，首先真假是假，那是对的，但是方式嘛，对不对？就可能就。是吧？你要看对象啊，你要看是谁。所以说，我们做基督徒哈，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们还有一个警醒的心，而且我们还要有一颗知道。所以我这次给你们带来的信息，就是前面10堂信息，就是让大家能够辨别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否则我们今天。就知道只不知道教会，我们知道教会很安全，不过现在教会是安全，教会很安全，因为我听到的信息，这些信息啊，这些话，我们都听了很多很多次，我们听得都很顺耳。但是对世界发生了什么？对世界上怎么来影响我们？那是从2000多年，从基督教诞生的开始，世俗世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我们的挑战和攻击。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啊， 像潮水般的，我经过昨天给你们介绍的，无论是世俗主义也好，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好，是后现代也好，这所有各种各样的思潮，这开始都是外面的思潮哈，这些思潮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天，不像要夺取我们的心意，现在世界要夺取我们的心意，我们其实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圣经是教导我们，我们要夺回世界的心意，我们要夺回其他人的心意。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拯救灵魂也好，我们是夺取别人的心意。但是现在反过来，我们没有圣经，我们在整个社会中，我们在整个世界中，我们没有圣经，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这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像吼叫的狮子啊，实在像吼叫的狮子。不知道您说的这有没有听见吼叫的声音？有没有看见那个撕拉的影子？啊，所以每一个人，特别是在牧师，其实从来没有，世界没有一刻停止过。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警醒的心，我们知道危险的时代啊。所以呢，这个。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是绝对的相信，绝对的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相对的东西。啊，然后呢，是什么呢？就是相对的相信，绝对的。我们过来，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有绝对真理。绝对不是相对的。今天的世界，无论是从后现代是各个方面的影响，就觉得什么都是相对的。特别是年轻人，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你也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我承认你的真理，哎，他说你有你的真理，但是我有我的，这个就是今天的时代啊。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要持守，我们要持守真道。举手，我们是绝对的把握，有绝对的真理在这里啊。好，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我其实昨天也跟大家分享了，特别是在讲到这个后现代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今天的时代，无论是讲多元文化，这个讲这个所谓社会公益也好，讲性自由也好，等等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啊。所以，我一直想提醒大家，通过这一次的这个退休会，就是说，心意要更新，我们心意要转变过来。啊，神的话，我们每天都在学神的话，神的话给我们以后，我们怎么用神的话，用圣经的整个的框架去看待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但是我们现在在教会很多情况是过来。就用世界的观点来看教会，来看神。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归正过来，军编过来。我们要来新经历新的一套框架，整个一套世界观来看待新发生的任何事情。那么。其实哈，今天无论是后现代也好，世俗主义也好，还有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好，还有新灵性主义也好，他们的共同的敌人，基督教信仰。我们周围是伏兵重重，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觉不到，我们觉得岁月静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清醒，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危险的日子来到了。那大家觉得危险的，我们觉得不危险啊！你看外面阳光多好，这个你看你们的环境多好啊，有什么危险？那个狮子吼叫到底在哪里？所以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个。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好，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的话，下一页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你是谁？ 真理就是你和我当时的信徒和今天的信徒，历世历代的信徒。圣经从来不过时，古老的福音一直焕发着它的这个新的光芒啊！所以这个你是指我们所有的，这个是第一个命令，在这一章的经文中，这是第一个命令。说什么命令呢？就是你该知道。你该知道，可不是你可听可不听的，是你一定要听的，是你应该要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应该要听的。所以你该知道，像比如我前面讲的，弥迦书也好，这个先知以赛亚书也好，要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传道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传道人，我今天站在这里，传道人、牧师、传道人，每一个都是传道啊。那每一位都是先知啊，要传神之道，所以这是第一个命令，我们该知道，该知道可听可不听的啊，是一定要听的。要听什么？要听末世有危险的日子快到了。好，所以这里呢，保罗所以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今天的这一段经，这个正道就把这一段经的人分成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告诉我们末世有危险的日子快到，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看啊，圣经是非常宝贵的，从来没有把一个情况就丢给我们就不管了。神的话，我们最后最终是要跟他同在的，不仅现在跟他同在，以后到了新天新地也跟他永远同在的。所以神一定会把我们还到底，所以我们就有。我们信赖没有永恒的盼望，那么我就告诉我们，有危险的日子要来到，紧接着告诉我们，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我想大家很熟悉，特别是那最后2句16节和17节是非常重要，讲圣经啊，圣经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好，那么我们大概基督徒可能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要听正面的教，我们都听这个我们的，我们就听正面的声音，这应该没错了。但是呢，我们不听世界的声音我们可能辨别不了辨别世界的声音，我们所以干脆就完全拒绝世界的声音，我们不听任何负面的东西。这样有没有抵抗力啊？我们要听。神的话，要听圣洁的东西，我们要告诉你读圣经，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的真实，我们怎么去跟，怎么去争？别人在挑战，我们要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做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要知道。所以这里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你知道，你该知道那么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你们遭遇这些事要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写在圣经上，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些情节啊。”所以记下来哈。那么好，所以我们有一颗时刻有一颗警醒的心来迎接主的不要像那个十个童女里面那五个童女最后能关可以进不去。我们造出来什么日子，但醒来的日子信不信？永远是这2个，一个是不知道确定的日期，但是你看现在的世界，它都是越来越主耶稣在五天福音中，他的那个整个的末世的这个征兆，现在是越来越，无论从自然现象，也是越来越是我们的现象。社会急剧的在动了，最后的中流砥柱，社会的最后的良心是谁？是教会。如果教会也跟着堕落的话，到时候神来的日子就是上每一位，我们每一位都要带着同样的历史上所以，那么我们很清楚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的话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开列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呢是典型的罪行的清单那么在末世危险的日子，这是什么现象？就告诉了我们这里。那保罗呢， 这里呢有第二个命令哈，第二个命令红色的，可能看不清楚。最后的这等人你要躲开，就是有这二十期限的这种人你要躲开啊。但是就完全撇下哈，我们要大自然，我们要怎么去该所有人？有些人我们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的。啊，所以这些人我们要多放精力去帮助他们。有些人的话呢，是正在中间状态，模棱两可。那这种人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他的思想是什么思想，我们用什么样，我们先记住这点很好啊。我们有完全圣经的原则在这里，有圣经的框架在这里。那什么样圣经、圣地都用在中心的这个时代。去针对他们的世界观，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没有一个世界观，世界观，他的世界一定有的看法。就像我们天天在读的所有基督徒，我们不是神学家，不是那个在神学院的人是神学家。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对神学都有一套看法，啊，所以。我们当我们面对着这种人啊，不是自己靠我们这个躲开非常的有意义。我们要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有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就干脆就真的走开。有一些人那个是花岗岩一样的啊，又硬又臭的。那么这种人，我们知道。我们在他身上能够花很多的精力的话，因为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教会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每个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把精力，把我们最好的精力花在最好的地方，花在最容易能够帮他读他的心意来的人中间。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要做各方面的预备，我们才能够。圣经的原则，怀着温柔的心去把这些人挽回。啊，我们在世上基督徒，我们做主的门徒，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拯救灵魂。这是我在讲的。我们有福音的使命。第二个，我们要把心挪回，我们有使命。这两个双重的呼召。我们不能偏颇在任何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知道福音的呼召是中心的呼召，这本就灵魂，这个是基础，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但是文化的使命，我们也不能忽略，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是非基督徒也好，是慕道友也好，我们都面对着这个世界，我们都在某一种文化中。我们有的人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比如同性恋，我。那个，所以我昨天跟最后一场跟大家分享到这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在最激烈的啊，最热烈，觉得因为他们都对我们代码谁很熟悉，哎，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很能够接受，或是能够理解。但是讲后现代，大家都是一脸茫然。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代，但是大家对后现代好像一无所知，所以希望这次能对大家有些帮助啊。那么我们重大话啊，所以我们看到一种这个情况，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几种关系，我们看下面有几种关系。我们人活在世界上，跟自己有关系，所以跟自己有关系，跟其他人有关系，还有跟上帝有关系，还有跟其他物质有关系，跟东西有关系。但是东西不具有上帝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出现这里东西出现这些这21种的情况。所以这20种情况，我把它分类了，分成三大类。第一类的话呢，是由于自己的关系；第二类的关系啊。第三类是与上帝的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与自己的关系啊。与自己的关系的话呢，第一个专注自己，对吧？是不是在一开始专注自己啊？第一项就是专注自己，专注自己为什么保罗把它放在第一项来讲啊？专注自己是什么？就是爱自己，哎，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昨天讲的三堂课里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世俗主义是自我为中心的，后现代完全以我自己的感觉为中心的，文化是我的根子，我所定义的一切都是对的啊，所以这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是危险的日子到来的第一个现象，在末世，所有的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不行。所以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要非常清醒这一点啊。那么所以人如果人啊没有神没有上帝的话，那么他们就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自己的主，自己就是自己的道德，他们道德就完全自我来决定的。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你看小孩子啊生下来，我们不用教，小孩子不用教他，他就自私的本性就出来。我们中国人讲"人之初"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人之初性本善"，一种是"人之初性”。那我想，大部分的中国人呢，按照中国儒家的传统，认为是"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是什么？"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性本恶。这个大卫怎么说啊？他说："我在母胎里就有了罪。"这个罪是传承过来的，是从哪里传承？是我们老祖宗传承过来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代表亚当代表了整个的人类，所以他的罪传承给我们。所以我们从生下来，不是光生下来，我们在被生下来就有罪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所为中心了以后啊，我们就没有了。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忌讳的，所以当今这个时代啊，当今这个时代，很多人其实是有几种东西完全把它抓住了。我们可能有的人既被世俗主义给掳去了，那同时他被后现代某些东西掳去了，同时可能又被文化马克思主义掳去了，从各个方面呢，就我们都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世界掳去了我们的心意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可能人还坐在教会，还在听上帝的话，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世界观的深处，可能已经被世界所俘虏，啊，所以这点要非常注意啊。那么，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生活中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啊，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比如说这个享乐主义是非常明显的。哎，既然我没有上帝了，我现在生命没有来世了。那么我们这就及时行乐，这个从开始就有的啊，就是享乐主义，或者就是那么还有其他的不好啊，这种例子太真的就不多讲了啊。那么，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对门徒说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什么？就要舍己。"舍己容不容易？这里舍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们要做到。舍己不是说把自己完全忘掉，根本不知道是没有意识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舍己的话，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作为一个信徒的话，我们要把谁放在最中心？要把我们自己从死棋里面拿出来，把。主啊，神在我们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既然称他是我们的主的话，他应不应该坐在我们身上？他没坐啊，所以这个叫做舍己。那么所出来的就是所有的善行，善行是个啊，所以这点是就是我们信徒的第一个选择。哦，我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这是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选择啊。第二个选择的话呢，我在这里，我当然不可能每个都讲，我选几个讲。第二个，贪爱钱财，对，贪爱钱财，我想谁都贪爱钱财，对不对？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在物质。掌控一切的时候，我昨天给你们分析文化马克思主义时候也讲到，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的理论的根基是一卦，商品的一卦，就是我们人 这个到了仓库以后，司机过来跟你说，我今天是不是仓库的主人？很多人是外面的人我们不管，外面人绝对是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都是以物质为中心的，跟我们相比，我们自己的幸福也有消费主义哈，所以这一点是这里所针对讲的。那么我想这个我看一下下一个下一页。这个爱字啊，下一页是这个爱字啊，这个繁体字的爱字中间有一个什么？
心。
有一个心，简化字把它掉了啊。所以这个我在这里不谈有关简化字的问题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字的意义的中心意义呢，要被简化掉了所以其实我们在普遍性下。普遍解释对我们中国文化有没有影响？有很大的影响。老子我想是普遍解释的最高了，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但是他没有完全没有进入到特殊解释的那个环节。但是呢，我们中国的汉字方体造字里面有很多奥义在里面我不知道你肯定在网上听过是很多很多字这个是其中之一。爱是要用心来爱的。但是现在把心抽掉了所以呢，这个爱，耶稣怎么说？说你的财在哪里，你的舌就在哪里，你
确
的
实，
心就在哪里。的确是。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能有两个主，我们只能有一个主，就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不是说我们不理财。因为我们不理财的话，财也不理我们，所以理财是要照样理的。但是，那个心完全放在那个上面，特别是当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主的门徒，我们应该怎么去？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所以爱因此除了一个刺激，是一个同感的点，你是刺激，你就会爱情。你爱钱财，你是俊自己所以这两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还有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虽然我们在教会那么久，我们读了圣经很久，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呢，很多的痕迹不一定总结在我们心中。所以这一点，我们就不断的要用圣经的这个世界观来更新我们，心意更新，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当受洗归入主的门下，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心、性、意、力全部更新。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是爱主？爱主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心，你的身。我们常常讲的是心，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的时候，他心很重要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性重要，性就是整个的灵魂受然后尽力我们知道，然后我们要全力的去爱。很少讲尽意就把我们整个的心意扭转过来，这也是我这次一直在强调的。我到不少的地方，我觉得大家这个其他地方讲的都非常好，但是很缺乏讲义。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世界所生的人数越来越，因为我们的意被世界夺去了。这点我们要注意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就是各营业。你这个意思呢？这个缘分的话呢，就是前世，就像前世老家这个碰碰追求感官的刺激寻求享乐作用，这个叫爱厌乐。那么不厌乐不爱神是末世的一个写照，是末世一个很清楚的写照。那么把这两者连在一起，这是表示什么意思？两者是对立的。 怎么说啊？我是说反对，我们没有，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定的这个运气，还是要适当的身心都要健康，身体。我们昨天下午还跟这个牧师和师傅我们去打了一下屁股过啊，所以适当的锻炼身体是要的，有适当的娱乐也是要的啊。但是在这里呢，所告诫我们的实际上是爱的言论。适当的宴呢是可以的，我们经常有爱宴，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教会经常有爱宴，就弟兄姐妹经常三三两两就爱宴啊，不过也不能太频繁啊。适当的爱宴是可以的，因为在那里有很好的交流。我们中国人喜欢在饭局上来解决一切的事情，这个也带入到了基督教的教会，我们教会。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就是三三两两，我们几个大家能够在这个分组交流，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但是你不能去爱，说爱你要用全心啊，肺切的去要做主。那么这个中国教会有个领袖啊，他曾经说，人里头的爱本该是为着神的，这一个爱本该是以神为唯一的对象，所以凡是在神之外人或者事物啊。成了人爱的对象，那就要注意了，所以这一点要尊重，什么东西都要尊重。那么他这里来讲制约，这个地方还讲了一个制约。这个制约的话呢，是指对自己的性情、脾气等等各个方面不能够自制，自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做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今天嘛。在今天的话，我们现在对好多东西不能自制，包括你们说我也是。那所以，比如说手机，现在谁都离不了手机哈，谁离了手机就觉得像丢了魂一样的。前不久我们那个，比如说下大暴雨，一下大暴雨就断电了，一断电啥都没有，没有忘了充电，还手机没电，怎么办？冰箱现在最怕的一个是冰箱没电，食物坏了那还好，我吃一两天不吃饭没问题。但是一天没有手机可不行，对不对？没手机行短，你跟外界的一切联系，对，所以手机是很重要。现代科技，刚刚师母讲啊，科技是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后面就全部的了。手机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有没有负面影响啊？有负面的影响，因为会 dictate 到里面去，我们会上瘾啊。就是离不了。那么我比如说我要准备，比如说要准备这个奖章，准备这退休会的东西，我就把我的手机放到另外一个程序，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规定我在这一个小时之内看手机，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去看一下手机。我们现在习惯的手机永远的是有一个微信栏，这样我还就看啊就好。我有时候也会，那是在特殊情况下，就是如果要等别人的消息啊，或者什么情会这样。所以呢，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在人工 AI 的这种时代，以后我们会越来越依赖于科技。以后自动驾驶出来了以后，慢慢的哈，都不会开车了。像我刚到美国，会开自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自动驾驶的车我非常喜欢，因为那个。在上学了啊，然后呢，太太就说坚决不行，她说绝对不开手动车，所以后来我就换了一个自动车。然后我们再过好多年，若干年，我们可能会开车了，因为都做无人驾驶的这个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依赖上了手机，依赖上了微信，依赖上了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呢，也是告诉我们要有一定的制约。其实最大的自由是什么？最大的自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最大的自由。最大的自由是我不想做就不做了，这点很难，包括我自己都很难做到。虽然我在这里讲是容易，但真正要做，在每个方面非常难。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和操练。那么。这一点告诉我们，幸福第三个选择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人生的，我们人生都有限嘛，对吧？我们最多活个100岁、120岁了不起了那么，所以我们人生生命是有限的，我们一天一天时间过去才要回过来，所以我们要用有限的人生 把这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我们来做，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人生最重要、最值得去做的事情啊。所以，我想幸福，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哈这一点。好，那么我下面啊走下一个啊，下面的话呢，我看一下就是与人的关系。我们刚刚师母带大家读这一段的时候，读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叫做。大家都停住了啊！开始也不知道这两个字啊，然后就成了字典，没事啊。这个胖虎，那胖虎亵渎很多，亵渎是吃人对神的关系，人或对神说了这些不应该说的话，就是亵渎了神；但是人对人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就叫妄想。一个是这个诽，就那个哈，怨恨、中伤别人，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漠视啊，这种情况对。这里呢有教会内的，也有外人，信徒的这个圣经也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个整个我们信徒的人生，就像一台戏，演给世人看所以世人会对我们指手画脚。会对我们施加各种的压力、或挑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现象是外界对教会的攻击是很正常的，但是教会内部我们最好不要帮助我们有神师可以交流，有不同的观点看点，100个人就100种观点。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回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最重要，我们是有个共同的信仰，我们信仰高于一切，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将来永远要在一起。我记得我那个昨天跟你们讲了这件事，我今天还要讲。我在我们教会也经常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是有，我们将来要永远在一起的。光是地上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将来在天上是永远在一起的，主要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重天上的事情，对吧？所以教会内有对地上的事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看法，通过交流，观点摆出来没有关系的是真的有不同的观点，在政治上、经济、文化、娱乐等等方面。但是我们信仰是什么？如果你这是违背圣经原则，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这个教导来进行指正，来进行教育所以教会的那弟兄姐妹之间这个约翰一直在讲说弟兄姐妹之间要互相这个爱好，这个爱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人家看到我们才把荣耀跟他们付好，所以这个爱不是完全的溺爱，也不是无原则的爱，是在公义的基础上，在圣洁的基础上，在怜悯慈爱所有的基础上的这份爱。所以我们不想偏爱。现在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软弱？就是你呀，对世界上说的所有的事情。不能说一个不字，是吧？因为要爱，要有爱心啊，否则你要说多的话就没有爱心了。这点是教会软弱的一个根源之一，对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神所有的属性都是合在一起的，不能把它断开。现在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听神的话语，让我们下功夫？我们知道神的根本权的福音，我们不能传一部分的福音。如果只讲爱在教会中，而这个爱是没有地狱的爱的话，没有圣洁的爱的话，这个就不是权威的福音啊。所以这点也是要注意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啊，末世还有一个征兆，在这里讲的是违背父母。为什么把违背父母提在这里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其实在，我再跟你们分享，在这个前现代时期，也就是在 主后的千百这一段时期，实际上家庭观念是非常重要，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一定要婚姻，那人对父母是非常尊重的。但是今天时代，父母因为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啊。当我不是说你就是板着脸去教训你的孩子哈，跟孩子要建立很好的关系，但是呢。不尊重父母啊，在这个地方就是违背父母，实际上是一个当今的这个社会，特别是后现代影响后啊，这个父母的权威就灭了。所以为什么对家庭那么重视啊？因为家庭中的关系就比于成教会中啊，所以教会中也亮的就没有权威性，神的话，牧师的教导就没有权威性啊。每个人说，哎，我所理解的就是这样的，你就要听我，那在教会就来报，对吧？所以呢，在这里所提出的是违背父母，这是漠视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例证。实际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破坏家。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社会出现的所有的现象，又是从婚姻和家庭开始。而且，神的圣经告诉我们，一开始最重视的是什么？整个创造一开始创造了，所以男女之间的婚姻是非常看重的，然后他们就组成了家庭，所以家庭是整个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所以现在的世俗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左派等等所有的东西，首先要摧毁的就是婚姻和家庭。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没有意识到，觉得这个同性恋什么偏性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太大关系，是社会都这个样子，整个都接受了。从根基上，从最小的单元上开始破坏我们的信仰，这个缺口一旦后面就滚滚大潮流过来。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 LGBT 的这个为什么这个声音如此之大，这个潮流如此之凶，后面所有的东西跟着来，因为家庭婚姻一旦解体的话，这个社会就不稳定啊，非常处在不稳定。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黑人的犯罪率会这么高？啊，这是一个事实。到时候我在这里做主也好，我不是这一行，所以这个黑人犯罪率这么高，是有很多实际的数据出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单亲，他们讲很多的原因，说是种族歧视，歧视有没有是有的，但是没有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绝对，否则的话，美国怎么有黑人总统，有黑人将军，有黑人大法官，都有，所以存在种族性歧视，那歧视有。光是对黑人歧视，对华人也歧视，对所有人，加上对白人之间也有歧视，歧视是人类的一个现象。光在，我们学校也有歧视，你这个人长得不好看，也有歧视；你这个人学习成绩不好了，也有。哎，歧视是人类是很普遍的，是有差异，人类的差异就造成了人类的歧视啊。所以，婚姻和家庭是我们一定要去，但是现在各族的潮流非常的强烈，我们慢慢就找一些个现在联系。啊，卫理公会现在全面败，全面溃退，连这样大的教会的组织都不能接受了，会也有。就是整个的欧洲就说事儿，欧洲就彻底败了。那么美国最后的这一块堡垒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都要努力啊，每一个人在里面，我们每一份啊，都应该那么再看一点啊，就是无亲情。那么无亲情啊，是其实就接着我们前面讲的，违背父母实际上是一样的。魔鬼撒旦要破坏这个世界，破坏人类的社会，造成不稳定的话，他就一定要把根基推开。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所以这是危险的日子。因为撒旦又是化成其光明的天使，然后呢，讲话不是说他的讲话，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是。 少很多时间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善于接受了。其实很多是上来的你，这个其中就是一个六亲情，它全面的要破坏这个亲情关系，无论是家庭中的亲情，无论是教会弟兄姐妹的亲情，还是跟邻舍之间的所有的这些亲情，它破坏。我昨天跟大家讲了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杀手锏之一是什么？就是群体论类，他把整个的社会分成了不同的群体，把社会细化。原来青年马克思主义，他只是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划成两个阶级，但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它是由无数的，啥？就是要让他们动起来，他们没有信心啊，然后就能够去争取权，最后直指的是权力啊。我昨天一直在讲这个事，最后无论是后现代，我们讲福柯的话，福柯他们最后他们不只是他要把整个的这个元叙事把它分解掉的话，把它解构掉的话，目的就是为了多去争取，多去话语权。所以今天我们保守主义，就是我们保守派，我们持守圣经的人，我们的话语权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弱势，越来越小。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谈，我们什么政治什么都不谈，啊，文化、社会、军事上我们不谈，我们只谈圣经。你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有错，有错的力。圣经，我们圣经去看所有的事，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神是不是只是教会的神？是的，我们的主是教会的主，是不是全地的主？这全地的主，是不是文化的主？是吧？是不是政治的主？政治的主，是不是经济的主？是经济的主。我们的主，我们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也是护理天地万物的主。每寸土地都是在主的名字下。如果我们不称赞主，圣经怎么说？不要称赞。所以整个大自然是主的，整个宇宙万物是他造的，所有的都是，所有的领域都是。这就是我这次想带给你的信息啊。这个，所以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就把阵地越来越缩小，最后就缩小到四面墙，然后只能站身体。这也不一样，会用圣经的观点来看待现在所有的时候，所以圣经我们在教会大概就只谈这一点点东西，我们就变成一个完全的金钱主义了，那就是跟中世纪的修道主义是一样的，我们就远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既然如此污秽，我们干脆从全方位这个世界，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就知道三中一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哈。那么，我们看看下一页啊，下一页实际上我已经讲啊，好，来，我们再看下一页。下一页的话呢，这个下一页啊，对啊，这个是我刚刚讲过的，所以再提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说所有的问题，其实我们非常清楚啊，世界所有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是罪啊。那么这个呢，其他任何东西都解决不了的。但是我们今天说成是加了一个什么词啊？加了一个非在当中，就变成了辐射。即说今天所有世界的问题都是由于种族的问题，所以这个要注意。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那我们要回答答案的。我们知道答案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拯救。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走上十字架为我们代死的话，我们的罪，我们无法赦罪，我们自己不能自救，对吧？我们一定是基督教的唯一一个他救的这个宗教啊。所以呢，神的恩典是一切的了，主的恩典。但是现在说什么呢？把哪个打掉了？既拿了就变成种族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在刚刚那个例子呢，是两个人来。好，我们看再看下一 下一页的话呢，这个有一个在前几年有一篇这个介绍，就是 NF 杂志啊，NF 杂志呢，它的编辑部的一篇文章啊，就介绍了这本书。这本书的话呢，是曾任穆迪教会主任，不是36年的这个洛斯尔特博士，这个2020年写的一本新书，叫做《绝不晋升》啊，《绝不晋升》。那么这本书呢，其实写的非常好。那我就选了他这个书中的最后这段话，最后这段话呢，他说：“有人思考，没有勇气的基督教，就等于文化无神论。所以做基督徒要有勇气的，否则的话，我们就非常的软弱。我们不仅耳朵软，心软，我们整个就毫无，就是很无能啊，很无力啊。所以呢，现代文化对基督教越来越不容忍。”教会有可能因惧怕而妥协，最终被世界所同化啊！其实现代文化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不光是在外面，啊，包括在教会内部啊。那么，正常呢，我们其实知道啊，外面好不好的大，你我不知道，我搞出了很多的东西。外面无论是后现代也好，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好，世俗主义也好，基督教信仰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嗯，就是我今天说的，你十年前就说了，一直在说这件事情，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哎，我们要容忍，我们不应战，不会去应战，所以非常软弱，我们甚至会被同化，那就是更可悲的一个现象了，就是完全被世界所扭曲了，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啊。那么他说，这个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作者引用主耶稣对萨迪教会的吩咐来鼓励信徒说：“你要紧紧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你还有岂是未曾给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戴于我的心。”我希望我们来到今天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有那么还有岂是未曾淋我自己，将到今天今夜，我们是能穿戴你的。跟神同在的，我们不要向世界妥协，也不要向这个世界的罪妥协啊！所以保守，但是我们知道啊，被招的人多，卷上的人。我们这句话对我们是要警醒啊！我刚警醒自己啊！我们现在都是被招的，对不对？毫无疑问，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我们都是被招的人。对，选上了。然后我们才有确信的把握，对吧？所以我们要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想啊，好好的思想啊。所以这个，我们下面再看一下啊，看下一页。下一页的话呢，是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的重点。跟神的关系不清甜的话呢，它这里主要讲的是卖主卖的话呢，那么人在末世啊，没有绝对真理，所以人格啊、意义啊、人等所有利益，所有的利益都是没有道德标准，也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一切都是随我个人的心意而来啊。所以呢，那这个卖朋友是经常的事情，到了末世，然后不仅卖朋友。卖主啊，出卖主就没有坚定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啊，我们把主轻看，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不能轻易背，我们要时刻记住主的恩，这个主的恩典啊，所以呢，这个外神卖主。就是外省，那世俗主义，我昨天讲的世俗主义是爱什么？是爱自己，爱世界啊，这就叫世俗主义。那么后现代主义呢？我重复一下啊，好，不知道什么主义叫靠你们啊，看看你们听的这三堂怎么样？世俗主义，我觉得大家理解的都非常好，世俗以个人为中心，完全没世俗文化，所以世俗主义是爱人。爱世界，那么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把整个所有的东西把它解构掉，对不对？把它解构了，然后那个德里达那个解构了以后，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元叙事给解构了。从哪里开始解构的？从时间序列上开始解构的。我们基督教这个宏大叙事是什么？基督教宏大叙事的时间序列是什么？四个步骤是什么？第一，创造；第二，堕落；第三，救赎、拯救；第四是这个更新，一切的更新。那他把这个叙事给解构掉了，后呢就把基督教信仰的救赎的叙事给，耶稣基督救赎叙事解构掉，最后在知识上解构，知识上解构的话，圣经，但是你们现在一天到晚捧着圣经。啊，一个圣经，一切都是圣经，然后去解构掉。但是圣经作者他们讲，昨天我跟你们分享了，说什么作者已死，对不对？当时后现代大声的宣告作者已死，啊，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圣经的作者是谁？是圣灵啊？那是跟那个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是一回事啊。所以整个后现代，为什么说尼采是后现代的这个先驱呢？就是整个彻底的否定了基督教信仰。设立结构的，他的方法不一样。世俗主义呢，就是说没有宗教权威啊，否定基督教信仰。但是后现代呢，是把它解构掉，把它完全分割掉了啊。那文化可是属于呢，那是彻底的背靠圣经啊。圣经说要我们有新天新地，耶稣基督救赎，文化嘛不应该。那世界乌托邦大同，通过阶级斗争达到人类跟世界啊征服。对，是这样。所以这一点，我想这个昨天大家，我觉得大家理解非常的好，解读的。那么再看一个，就是有金钱的外貌，却配了金钱的形貌。那么这里是指哪些人呢？这个呢，在末世要清醒，在末世呢，有大量的熟人出现，对，有大量的。假师傅、假先知、假教师，这点叫我有钱人主义。这个我们千万不要说，哎，这是哪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讲的啊？这个话啊，就啊，现在网上也非常多，对吧？网上东西很多，随便我去社区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在我们这个信息的时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去分辨，不要因为我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我这个人很厉害，怎么样？我们一切回到身体，圣经永远是我们的生命的粮，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这个在末世我们要非常清楚，你记得耶稣怎么说吗？耶稣说末世说什么？你是这也是基督的意志，对不对？这都是，所以我们当有一个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分辨，欢迎到外面去啊，去分辨是不是。所以这点是很重要，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基督徒，我们学圣经是毫无疑问是从我们的根基。然后我们圣经好好学的话，那我们怎么去有个中心原则，有个去分辨的这个东西的那个基础在那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真正的我们意识的讲应用，所谓应用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去分辨各种神，分辨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在末世有不敬虔的，当然这也包括我刚刚提到，像有人讲说这个是假冒伪善的也。但是呢，这里重点是讲那些假先知，因为这些人是有迷惑性的。那个假冒伪善的，可能只是迷惑一小部分人，或者迷惑自己他自己装的这个样子，他可能迷惑自己，或者迷惑他周围的一些人。但是假先知、假教师、假这个还有什么假先知、假教，反正这个都是假，这是有影响力。一个名目如果说了某一句话那就会影响好多人在今天这个时代所以这一点这是我们要注意那么这是第一大部分，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保罗当末世的这些危险的日子到来的这些现象告诉，那么我们保罗就告诉我们怎么去对待，我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那保罗的话，从我们看下一年啊，下一年的话呢，你开始说了一个你，对不对？啊，你看，是提摩太啊，就是前面有这么多现象，末世的这些危险的现象，但你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啊，但你有什么？你不同啊，提摩太有什么不同？提摩太有两点非常，第一点，他具有宝贵的属灵的这个成长啊，他末世啊，第一个呢是由保罗的教训。提摩太是保罗一手带出来的，所以他而且那个时候带朱迪斯过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跟着他，就像耶稣带12个门徒一样的，那3年半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的，同吃同住同出去啊，治病啊赶鬼啊都在边上，就看耶稣怎么做啊。我们中国人最早带使徒也是这个很好的传统，但是后来也没有了啊，所以这是非常讽刺呢。提摩太是这样的，所以提摩太一直跟着保罗走的，是保罗非常好的员工。所以保罗怎么样去传福音，向不同的人传，犹太人传，向外邦人传。然后呢，这个保罗怎么样遭各种各样的逼？这里刚刚讲3个地方，提摩太不看啊，言传身教，保罗说的什么话？都在边上听到我所做的事，他们都看到。最难的就是这一个人如果同吃同住在一起的话，就知道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现在美国很多公司 interview 的人，我记得很早现在听到了。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我去 interview 那些大公司去一个人，就待一整天，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接连待3天，你就是那些人 interview 跟你住同吃同住。一起吃饭，看看你们的吃饭的那个班是怎么样的，说话慢怎么样的等等。因为工作是很重要的，跟人相处合不合得来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只要相处一段时间，我们就知道，哎，他们在一起。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我所说的所做的，所以保罗就那就不是保罗了，提摩太就是。潜移默化跟他住在一起，身体力行，所有的事就在一起了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保持情况态，还有非常好的就是什么？就是他这个圣经的教导，通过他的母亲和他的外孙女，一直在教导2代人，对，2代人一直在教导。所以提摩太的根基是非常稳的有这个保罗的榜样，又有从2代家人教，那么这个呢是提摩太的第一个孩子，那么保罗保罗说这个在使徒行传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降卑为权力，所以保罗把他所有的压箱底的这个宝。所有的宝贝都传给了提摩太，我觉得提摩太真的是非常有福的人所以保罗也选中的是很对的真的是所有的秘密都传给他那么保罗其实对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说，他说神既然验证了我，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去，不要讨人的欢喜，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今天的教会软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讨生分歧，把人砍得很多。我讲这句话是作为一个对自己的人，我讲这个东西会不会得罪一些人？作为一个牧者，其实不光是牧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是作为信徒，我们有2个身份来对东西。我们讲的所有的话，我们做的所有的事，当然要是有几天了，红的不是去跟人吵架，我们不是这个圣人基督徒，传道人不是那个斗牛士的 我们要有方法，有策略，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碰那个心。在特别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得罪一些人。但是如果是神喜欢的，我宁愿得罪。是神喜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保罗的整个的属灵生命对提摩太是非常有影响啊。那么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在开始选人的时候在选到人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什么是呼召吗？大家还记得吧？什么呼召主的呼叫说你们来看，然后跟我一起住。所以跟保罗完全是按照耶稣的那个方法，所以这里提醒一下。好，那么另外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就是你们基督徒是要受的，我觉得这一点就要提醒一下自己，要提醒一下每位包括自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人是安稳的心。在我没有成为这个主的门徒之前，我是到这个社会到这个社会上还是个弱势。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我也是，就是为了读学位，然后找个好工作等等为了那个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困难，我们是要受逼迫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还没有受到逼迫，你就可能没有穿好死啊！所以这一点很清楚，保罗实际上在这里告诉这个我们做基督徒要为主受苦，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智，要有受苦的心智，特别是在末世的话，我们一方面会受到逼迫，可能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逼迫，我们。要有些世界的潮流，我们不去跟从，那么世界可能就会逼迫我们。我们可能为主让无论传福音也好，为了抵抗这个世界的一些声音也好，为做我们信徒大家的一些苦难。基督徒跟世人也是一样的，世人受的苦难，世人不受的苦难，我们可能还是受，就因为我们信任。我们今天在算吧，世界各国你看一看，多少人的基督信仰？这个比我差一点，也就长点全面的比较。但是现在虽然如此，但是还是我们一定要警醒，一定要知道这个危险啊！你现在处在危险，你要有这个心态面对这里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啊，下一页从第14节开始，又有第二个劝勉啊，又有第二个蛋，那你第二个你，那这个呢是第三个命令，第三个命令呢是要存在心里，就是你所学习的，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提摩太跟随保罗所学的他的榜样的一切所行所说。提摩太从他的妈妈、从他的外祖母那里所学到的一切，要把它存在心里啊。后面这个命令告诉我们，接着告诉我们的是，就是我们要听，而且要听进去，而且要把它信出来啊。那么这里呢就牵扯到最后的两句，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最后，就是第二条法宝。所以提摩太有两大法宝是保罗给他的，一个是我自己的榜样，自己的这一切属灵的生命；第二个圣经，圣经是第二大法宝。所以刚刚这个读了两遍，这个16、17节这两段啊，我们不要小看这两段把圣经的整个的功力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他讲了圣经的本质，圣经的哪一点？圣经的，圣经的，圣经的， 所以这两句大家啊，这样背诵，尽量啊，是你们的这个背诵的京剧啊，这样背出来。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圣经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最高的行为的准则哈。那么还有哪些重要的啊？他告诉我们有四个步骤，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四个步骤去做。第一个是教训，教训。圣经是教训，这个教训我们通过读经、通过听到、通过查经、通过默想等等的，我们到圣经中有关基督教真理的教训啊，这是第一步，最基础的。然后呢，读者，读者指的是什么？读者通过圣经中的真理，然后我们认识到。圣经像一面镜子一样的，怎么样照到我自己？所以照到我们自己，所以我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就读的真的是一个恨字，不会啊，就看到我自己的罪啊，然后呢，这个呢就开始为罪而责备自己，为罪而责备自己。第三点，使人归正。使人归正的话，我们悔改了，我们认罪了，我们悔改了，然后我们要开始有行为，要先从有相应的行为跟着滚出来，不是反过来，不是用行为来赚取这一切，恰恰相反，是在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相应的生发出了我们的行为，然后呢，教导别人去，就是按照圣经的要求来行义啊。那么我们可能在。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去，你们教会呢？可能很多人在教会待久了以后，基督徒就慢慢的啊，在做基督徒做久了以后，在教会待久了以后，很相当多人会冷淡啊。我有段时间也这个有高有低哈。那这个我想应该怎么看待这样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回到圣经。不是靠什么心理学等等，但是心理学也是四福音书和十度军啊。你在有时候觉得低潮的时候，你很难过的时候，很冷淡的时候，我就去重新读四福音书，或者读十度军传，用那个来激励我们，把起初的爱心把它找回来，不是起来啊。所以这就是，那么第二个建议的话呢？圣经怎么帮助我们去认罪、去对付罪啊？我们说罪会让我们里面圣洁，哎，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这个罪呀、很强烈的抓住我们的时候啊，所以罪会使我们远离圣经，但是圣经会使我们远离罪，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抓住神了。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我们就会去追他。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建议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稍微分享一下读经啊，就是读圣经。圣经是我们读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读经的话呢，我们第一步是用口，用眼睛来读。就那样，我们用眼睛看，用嘴巴来读，这是第一，这叫知识的领受，这是最基本的，这是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后面的步，所以这是第一步啊。当然，其实还有很多，现在好多人是听圣经，很多人喜欢听圣经，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和第三步就是接着下来的是什么呢？接着下来的是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啊，昼夜思想。对吧？这个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就是对神的话要昼夜思想。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来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是起什么作用呢？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圣经的这个知识以后啊，我们要用圣经的教来改变我们的心意。这是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第二方面是内心要变化，心意要更新。内心要真正的发生变化啊，然后呢，最后一步才是用生命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信仰实践，信仰实践下去啊。 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现在末世危险的日子到来，有这么这么多危险的现象啊，与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这么多关系摆在这里，保罗把它提出了。但是说，但是你不一样，你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我一直带来的，有我在各个这个方面的这个我所说的。所做的、所遭受的逼迫、所不能困难，看见，还有一个圣经的话，我们非常高兴啊！圣经现在翻译成各种各样的语言，在中文的版本是很多，所以圣经是我们生活原则、所有生命原则的一本扫书在这里，所以有什么我们回到圣经。去寻求，然后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好的牧师在这里教导啊，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说，然后呢，虽然我们现在遇到保罗之间的榜样，但是历世历代的多少圣徒，历世历代多少我们值得去学习，值得去做人，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劝一些比如说属灵人物的传记。传记啊，一些署名的非常好的书，历史的2000多年，2000多年留下了很多数不尽的书啊。然后有时间也要去读一些人类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哈，并这个能做就做，不能就是读一些人类留下来的一些经典，我们就知道人类的思想是怎么发展过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圣经的世界观去看人，就把我们的心